in the Bible or in Revelation, they actually tell me that like Noah.
就像挪亚的日子。他说他的朋友跟他说啊，主拯救挪亚，就是在洪水来以前，神就拯救了挪亚。不过我的回答是说，这个我不确定。不过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要预备好主的来临。你才刚到吗？那我在那边讲话。Oh, OK， 真的很累。我们你会不会太累？会不会太累？哎呀，我刚刚睡觉，然后刚刚帮他们买那个咖啡。他是在讲到说我们被提上，然后会要出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面前。嗯，他好像有点糊涂了，他有点不太清楚他想要问的是什么。他不晓得什么时候，那其实是我们有那个图表，上面就标得很清楚，就是对你只要跟着这个图表走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们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有弟兄会分享到这一点。其实这是在神烈怒的大日子之前，对，就是在大灾难以后，不是是不会发生在那个和平条约之前。因为你和平条约签了之后，你还有三年半。就像之前所讲到的，这和平条约签了之后的前面的这个三年半，是主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预备的时间。他也给我们的这些征兆，叫我们知道说他的来临很快就来了。那在这个三年半的时间，我们也是会有很多的机会来预备自己。这三年半也是，其实当时他们使徒们也是在三年半之前三年半以内被得以成全。可是这个苏弟兄是说，他们是在三年半当中被成全。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三年，他花三年半的时间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使徒们是不是真的在三年半的时间被成就，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还有时间。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和平条约签了之后才预备呢？当然靠着神的恩典， 靠神的怜悯，他会给我们这三年半的时间做预备，可是这个时间到底充不充足我们不知道。是那些人他们是认识主的，而且他们是也认识真理，然后他们是很激情很勤奋的努力的来操练自己，可是这不简单，这不简单。可是如果你如果你就是说你可能在加倍的补考，对，最后从此日夜都在猛读书的话，那你三年半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哦，主啊，我有个问题，有人问我，我再重复一次这个问题，他在讲到启示录十三章，当你读的时候，
让我来读，
他好像讲到说有两只兽，他说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头，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然后十一节，对，他说，我又看见有另一个兽从地上来，有两脚如同羔羊羔，好像说话好像龙。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说那一只兽。就是一只兽，可是在这边启示录十三章它是讲到说有两只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有来这个第二只兽是谁呢？当然第一只兽那个就是从地中里面来的，那个是就是 Neo 宁路，他是从这个无底坑，对，无底坑上来的，他是这个西元，他就是这个666兽的号码，666名字就是他，他是那从海中出来的这只兽，是会从外邦人的外邦人中出来的。在这启示录他在讲说这个海呀、这个海就是世界，是在讲到说外邦人，所以说在从海中出来的这个兽会叫我们知道说这是从外邦人出来的。当然他也是指着这是无底坑，无底坑也是在海里某个地方，对对，因为十七章其实十七章他是说这个无底坑是在海中出来的，还有这个第五号这个星星它是会坠落到这个无底坑，然后它是一个钥匙会打开了这个无底坑，然后让这个无底坑打开来，所以它其实与这第十三章是连在一块的。这第二只兽它是从地中出来，不是从海中，这地中它是在讲说这个人会是犹太人，因为地就表示犹太人，犹太人，犹太的国家，犹太人，所以这只兽必须是犹太人，因为它不是从海中出来的，它是从地上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找出来这个谁是可以当这个假先知，最有资格当假先知，因为你看 启示录十一节十一章，它有两只这兽啊，它们同时被丢到这个火湖里，一个是兽，一只是兽，一个是假先知。假先知他像看起来像羔羊羔，可是他说话开口说话却像龙。照圣经来讲，在圣经来讲的话，其实有两个烈怒之子。第一次，头一次对被提到的时候，其实是在约翰十七章。主说：“你所给我的，我都保留了，除了这烈怒之子。”这个是指的是谁呢？就是犹大，对。犹大就是这个烈怒之子，他的名称。第二次被提到的烈怒之子的时候，是保罗在提撒罗尼迦这个不法的。这烈怒之子，他是指这兽，敌基督，就是敌基督。所以有两个，不是一个。第一个就是犹大，因为犹大他是最有资格，他在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当中是最有资格可以当这一个假先知的，因为他这是在原始起先的这十二个使徒里面当中的一个灭亡之子，然后他也认识主，认识的他也很非常的了解主，对对，他后来是上吊，被上吊吊了嘛？可是后来他们把他剪下来，那个绳子把他剪下来，他就掉到了这个无底坑。所有的人过世的人，他们都去阴间。他们有自己这个特别的地方。可是这一个人，这个特别的人，就是犹大。他没有去阴间，他反而去他自己的地方，就像尼禄。就像灵怒一样，他们也去他们自己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就去另外一个地方。还有那一位富有的人，那个人，这个兽啊，他也去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无底坑，他来被在那边受训。受训，他另外一个名字是亚波罗，或者是在希伯来文，就是那摧毁者，他就是那魔鬼之王。一个去了无底坑，另外一个去了他自己的地方。当时机成熟了之后，时候到了之后，这启示录十三章，这个兽它是从海中出来，它是从这无底坑海中出来，然后这个假先知是从地上出来，所以有两个，对，你是对的。他要在哪里拿着他的尸体的话，我不知道，用谁的尸体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这一天。谁会是那只兽，或者是那一个假先？不知道。我不喜欢去预说。 去猜测，对，有些东西我喜欢去预测，可是 这一点我不喜欢预测。你可以看见有两只，这只兽，这第二只兽，这假先知，他会使全世界的人都去膜拜这只兽，他会用很多的假奇，就很多的奇迹，信很多的奇迹，他会说话去说服人来去敬拜这只兽。所以你可以看见主在第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有两个见证人，一个就是摩西，一个是伊利亚。撒旦也是，他也是模仿学习主，他也是用两个，对对，也有两个人，他也对对，主他是用了摩西和伊利亚。现在撒旦他也是用了两个人，这过去的两个人，这个灵力、灵奴王，还有这个犹大，尼禄。所以你可以看见那时会是多么的糟糕可怕，因为你会要必须要去对付这条龙，还有这假先知，对不对？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这些他们都会被丢在摔在地上，然后这无底坑都会被打开，这些魔鬼都会被打开，都会要出来。我们不知道有多，他们有到底有多少，可能是几亿个。我们有六亿人，对不对？人口，对不对？在这边有六千年，在这世上有六亿人口，对不对？可是你要想到撒旦，对不对？他掌控了这世界，管辖了，管了几千年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更多的这些魔鬼，所以这些魔鬼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这邻居。你会要与他们一同存活，要跟他们要与你一起，对，在地上共存，对对，在地上共存。哦，主啊，你能想象吗？当然，在启示录也有讲到说，那时候他们在行着巫术，这些邪术，对不对？他们会要来杀人等等之类的，这个就是会一个不法的世代，不法会就是会赢胜，会得胜，对不对？那些在地上的人，与其他们要悔改，他们却诅咒神，对不对？他们还会去跟随这些巫婆，然后这些使行法术的人，你能想象吗？他们会去行这些邪术，这些黑魔法，对，有很多，到时候会有很多疯狂的事情发生在这世上，所以你必须要准备好，预备好，你要到上面去，你没有选择，毫无选择，你唯一逃脱的方式就只能就是被提到上面去。最好不要见到这兽，或者是这假先知， 这个就是龙嘛，这也是这条龙，对不对？还有其他的这些，他的这些魔鬼，就是跟随他的魔鬼。清楚了吗？已经到点了吗？听懂了吗？犹大会再一次来。现在有一个很常被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到，很多人问我，我们在讲到说这世代的征兆，特别是讲到说以色列的国家还有签着和平条约，还有谁会来去复兴，就是去做这个和平条约。可是马太福音24不是跟我们讲说，没有人知道那时辰那日神会回来的那日。那如果我们知道说，那如果我们是说在说这个和平条约，对不对？现在是说我们不知道，如果你和平条约签了之后，我们就只剩下7年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说和平条约什么时候会被签，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有7年，而是说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而且现在那个时候，在挪亚方舟的时候也是嘛，对不对？他在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可能快建完的时候就有一点点雨，下一点点毛毛雨，对不对？可是直到他造完了之后，这个洪水才会来，对不对？他说挪亚和他家人进到这个方舟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曼都萨拉他死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曼杜萨拉什么时候会，马土萨拉什么时候会死，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当这个和平条约一签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只剩下7年。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不是说现在就有，在这之前，和平条约还没签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我们只知道说，一签了之后就只有7年，对不对？你知道什么时候和平条约会被签吗？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就算你知道谁会去做这个和平条约，立这个和平条约，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做啊？是他在他第一任的开始，还是在中间，还是在尾后，还是在第二任，你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可是你知道，你知道大概的时间，就是可是真正的时刻、时辰、那日，没有人知道。可是当那和平条约一签了之后，你就知道只有7年，因为圣经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就是42个月，就是1260天，就是3年半。当然，但以理也跟我们讲说，一个礼拜一周就是7天，一个七，对，一个七就是7年。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对和平条约什么时候签，我们不知道。可是圣经上有写的很清楚，当这和平条约一签，我们就只有7年，这个我们知道。可是这不代表说我知道这个七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我也不会问天使说：“哎，你告诉我，天使告诉我。”天使会跟你讲说：“秘密是我告诉你个秘密，秘密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就连天使也不知道。”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
对
对，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那个和平条约什么时候签，我们就从那一刻开始算七年。因为马太福音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辰什么日子，对不对？他签了之后，签了和平条约之后是有七年，那是末后世代末后的七年。可是这神烈怒的大日子，那是一次 一个半一宰二宰半宰，这个就是三年半的意思，这个就是三年半。所以你要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大灾难什么时候会开始，你自己可以去计算，对对。你那时候在苹果那边上班，你这个可以自己都可以计算的，因为主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对？他会立这个和平合约会是一周，一周就是七年，因为所以我们才知道这是这么长，是七年，因为主跟我们讲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谁什么时候会开始，因为没有人知道时辰，什么时辰，什么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主已经跟我们说了，可以很肯定的，就是当这个和平条约一签了之后，我们就只有七年。你知道1992-1993年的时候，这个阿拉比还有阿拉巴那时候，他们很接近的，很接近的，就是要签了一个合约，和平合约。他们立的这个合约不是两年、四年、五年、七年、十年，它就是七年。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就像一个预言一样。然后也是这个人，他也是签完了之后，对，三年半他就被杀了，被刺杀了。Rabin 就被刺杀了。所以在这七年，就是对不对？四天四夜，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内尼亚胡，就是以色列的大使。对不对？他们就开始在谈妥，可是后来没有达成共议，没有达成协议。可是我们当然知道为什么会七年，因为七年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在凡事上都同意、都合意，所以他们就先说：“好吧，我们就先签这个和平条约，我们就用这七年的时间，慢慢的来去处理一些事情，去处理一些我们还现在还不能处理的事情，慢慢的达成合意这样子。可是为什么要七年呢？好比说，他们当时就已经知道但以理第九章，那当然他们那时候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可是如果你真的看见主给我们这些的预兆，那我们当然知道当时1990-1992-1993年那个时候不是真正的这个和平条约，可是当时他立了之后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秘密当中去立这个和平条约的，对不对？然后是事后的时候才被报道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就好像在预言一样，很有趣。嗯，给他一个和平条约七年的和平条约。 可是当时的那个和平条约，他没有讲到说这个，没有讲到说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也没有讲到这个让以色列人可以重新的献上这个动物的祭物。所以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和平条约不是真正的和平条约。其实他就问他说，这个他们是需要说圣殿，以色列人需要圣殿被重建之后才可以献上。他们在这，他们第一个，其实他们不一定要这个圣殿被造起来，对，第三个殿被造起来，而是说还有第二点，就是说他这个很复杂，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就造出来。其实在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被掳的，他们被掳了70年之后，从巴比伦有一批少数的人出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他们连还没建造好，他们只是在立这个根基而已。他们才立根基而已，他们就赶快先造一个祭坛。先造一个祭坛，然后就开始献祭物，对不对？那他们殿还没有建造好，不过他们就建了一个祭坛。所以其实他们实际上他们不需要一个圣殿，他们其实可以建一个祭坛就可以了。所以当时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所以造不出来，建不出来。对对，他们现在以色列人现代的，他们是在讲到说要建造第三个圣殿。听到
王之王降下来以后，建殿不是个问题。
他说对于王之王降临了之后，这个建造这个圣殿不是问题。你知道主来的时候，这个圣殿的这一地区它会出来的，它是要浮上来被升起的，然后所以它周遭的这个地都会被劈。所以到时候就是耶路撒冷会被升起。所以他们不会，其实这以色列人他们不会重新建造这个圣殿，也不需要。如果他们真的要做的话，他们应该只会做一个帐幕，因为他们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对不对？这个聚会所你其实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就是一个帐幕了，差不多就帐幕的大小。他一定要在对的地方。你会很惊讶，哪里都有对的地方。这个我们让他们去担心，这个我们让他们去担心，我们不用担心这一点。神有他自己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去思考那么多，不用去猜测那么多，因为你要建造圣殿，比如说是所罗门的圣殿，对对，也是毫无意义。如果他们真的要造个什么的话，他们说是第三个圣殿，可是他们也不太需要，这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看会怎么样吧。对对，不要等到这个和平条约被签了之后再去做准备。不过你如果要看的话，到时候你等这个和平条约被签了之后，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主的真帐幕，他建造的真帐幕，对不对？他是在讲到我们属灵的光景，对不对？要圣洁无瑕疵的，要去献上这属灵的祭物。我们就是他这圣洁的祭司体系，这是他圣洁的国民，这是很重要的国度，这很重要。 当弥赛亚下来，来了之后再来，就像以西结，如果要想造以西结的殿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还要重新计算这个美地的这个尺寸，对不对？然后照着以西结的这个以西结的书，然后来去找这第三个圣殿。你记得我们讲过以西结吗？对不对？嗯，太奇妙了，很奇妙的计划。我们会让，我们就等让弥赛亚去决定他要什么时候要他的这个圣殿王殿，然后他的宝座要在哪里。你要知道过去的三年半，
那个最后三年
半，他会有一个大地震，甚至在那一个大臣，哪一个大臣？他在讲到哪一个大臣？柏林吗？然后还是洛杉矶？是 Lagos 吗？哪一个大臣？哦，耶路撒冷。那个 Mount Olive 山，它会变被分一分为二，对不对？那圣殿不就毁了吗？所以你要把所有先知所记载的话都摆在一块都去看，然后你就知道了。不过当然这个第三个圣殿一定会被建造，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在最后的三年半，就连这属动物的祭物，它只是一个预兆。因为这不是神真正要的祭物，真正要的敬拜。你知道那个大臣耶路撒冷，在启示录十一章，它其实是属灵上是像埃及吗？是很可怕的。你可不可以想象会有很到时候很有很多很多人都投钱去那里，很多有钱的犹太人，对不对？当然的时候全世界也会投钱在那边，也会去支持，因为他们会开始欢呼啊，有和平和平，所以那大城就会变成像索多玛和埃及。今天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理解的，可是如果你把全部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切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你看一个整个图表，整个图片，你们能懂吗？听得懂吗？阿们。应该有道理吧。所以我们知道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就来等吧，让它一个一个发生。最后一面我没有听到，讲太小声。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新的当选总统候选人，当选人他也是他的目标就是要成立这个和平条约。我今天也有看了报道，新闻报道，川普说等着吧，等着吧，这个联合国会完全被改变，他 会来改变全部一切，改变一切。如何要更改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有人应该会来支持他，甚至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对与神全万事凡事都可能。是当这个对，当这个和平条约被签了之后，世界还有剩七年嘛，对不对？那前三年半，我们还可以听这个对听恩典的福音，那后面的大灾难就是不一样的福音了，那个就是天使所传的这个福音 ，The Gospel of what?可是他这边没有写哦，应该是
永远的福音
哦，永远的福音，对，所谓传不一样的福音，你们要学习，如果人们不要的话，那就不要，不用逼他。不过你心里要明白，如果这个是主要你所做的，那你就要这么去行，你不用逼别人，你不用定别人的罪，别人要怎么行这不关我的事，对不对？我们所专注的是要去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你今天所做的就是对的，那就好了，你就继续行。可是其他人如果不这样子觉得的话，那就让他们去吧，对不对？你不用跟他们，你不用跟他们吵，对，不用跟他们争论，这划不来。我们也不用批评别人，如果他们敌对的话，那我当然会有话要说。可是如果他如果就是放着你，就是让你去吧，那就没事嘛。我们当然要与这些寻求的人要跟他们分享，愿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他的话，还有他的这个了解，去与他们分享，对不对？让他们去真的也了解，不是说让他们很快的逃离你。所以我们要赞美主，就是主他，就像主他本身一样，满了了恩典，满了了真理。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说真理，对我们朋友说真理的时候，也是满了恩典，满了真理。所以你不会把他们吓个半死，对不对？要不然我就要把 George 弟兄，他是医生嘛，要不然我就把 George 弟兄一起抓来，要带着他。所以我们必须要满了恩典，满了真理，满了光，满了爱，你要从向主学习，你的这个话要满了恩典，然后也要有一点盐巴掺在里面，你不要只是盐巴而已，那你这样子太咸了，咸死人，太咸了。而且不是说只有恩典然后没有盐，对，用盐调和，是要学习。阿们。还有问题吗？分享问题。
Preparing for the coming.
我们晚上讲到如何预备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我们唯一所要做的是不是就是只要预备祭物而已，透过这个祭司的体系，祭司的体系被成就被成全，他就说你就等到晚上吧。这个祭司的体系啊，其实是包括了好多不同的面，不同的面，多方面，其实它是这个很多蛮了实际的，蛮了这实体，不是说像宗教一样，然后你是在讲到说，就像宗，不是说在宗像宗教一样，你只是讲到说啊，这个祭司的体系，我们就是做些什么而已，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哇，这祭司体系真的是完全包罗，完全包括在里面，就是基督他自己本身包罗万象。所以我们要知道祭司体系真是什么，而且他是在讲到这是圣洁祭司体系，必须要是圣洁的，还有他也是这王室的，王室就是君王的体，这个君王祭司体系，就是说这也是有君王的君尊的样子。这是神原本的计划，就是得着一个国民，就是满了了祭司。如果在利未记里面的祭司们花了5年的时间去训练去预备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任，对对，那我们是不是属灵上也需要5年？他说看你吧，有些人需要50年，有些人需要50年，50年也还没毕业。哦，主啊，通常你需要几年毕业呢？4年毕，从大学毕业嘛。有些人40年，有些人80年，有些人读了大学，对，去10年你还没毕业。哦，对
，Yeah, it's 40. Some took 40. Some took 80.
Years.可是保罗在灵前那边说我给你奶喝，就是说他第一次去到那边的时候，第3章他说可是现在你还是吃 不能吃灵粮粮食，他就是在讲到说他第一次写信给他们的时候是在几年前，可能5年前，他们应该有一点长进，应该有成熟，应该可以吃粮食，
干粮，
对，干粮。可是小 baby 他们是不能吃干粮的，对对，可是一般来讲2-3年过后，小 baby 2-3年过后应该可以吃干粮的。可是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圣徒们，他们没办法吃干粮，所以要看你是不是真心的想要与主长有长进往前。当时的教会的光景 他们是真的的很强很快的成长长进，对不对？虽然他们是一个很年轻的这个教会，可是他们很渴慕主，很饥渴，他们就一直长得很快，就超越了其他的、教会，可能比较在那边比较已经年长的。可能你起先有一个好的开始，从头五年你很饥渴，可是后来之后你就不饥渴了，你就堕落了。所以你必须要抓住你所有的、对不对？不要变成，不要堕落到老底家。你不要想说你几年前是教会你就一直都是教会，最好是这样，可是对，巴不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也有看见有些教会一下子就咻就不见了，那也是继续的在消失当中。不只是教会，当然也是圣徒们来了又走，来来去去，真的。过去的五十年，这是我所看见的。所以个人来说，还有作为教会，都是。哦，主啊。刚刚提到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这个名字表示说是很渴慕的，他是主自己建造的，对不对？他把他的灵、灌下来了，对不对？盖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很可爱的，值得爱慕的。可是他们不是失去的，他们是说他们遗弃了他起初的爱，对不对？你忘掉的话，你不是刻意故意的去把它忘记，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是遗弃，你是自己丢掉的，你把它丢在垃圾桶里，离弃了，你离开了你的这个起初的爱，就表示他们开始下滑了。或者是提摩太前书，像保罗说的，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圣徒都离开了我。在约翰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堕落了，对对，他还是在这个帕格摩斯地方，巴摩岛，对，巴摩岛，还有这个雅各他们，对不对？用很强的口气来责备他们这些假先知，因为这些是当时的光景。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一次是曾是教会，你一直就会是教会，没有这样的事。你说我站在立场上，你可以站到你死为止，不，没有意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当主来了时候来去提走这些这个出手的果子，那么这些小孩子会怎么办？如果没有被提走的话，那怎么办？主说让这些小孩对来到我这里来，因为他们的就是要
在天国里的正是这两个
人，对，在天国里的正是这两个人。不知道，搞不好他们也要做君王。
grandpa such as the king.
他们没有主没有说让这个老爷爷像这个这位老爷爷国度就是像他的，不是说他这是说我们都要变成小孩子，对不对？真的，每个人都像老爷爷的话，你必须要变成小孩子才能进天国。如果你要进天国的话，除非你是变成对回转向小孩子，要不然你没有法子，不能没法进天国。我不会担心他们，我会担心我自己。哦，主啊，嗯哼，会担心我自己呀、啊，到底能不能进到天国国度里？当然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把他们带到主那里。主说让这些小孩子们来到我这边，但是那些使徒们都不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打，就是在吵嘛，对不对？对，这争吵谁为大，然后主就说让那些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如果你不回转向小孩子，你不可以连进都进不去，不是真的都不要说你到底谁最大了。所以有人带父母亲他们带的孩子来，他们就说走走走走去去去去走走走，不要来打扰这个我主，对，主就说停，你让这些小孩子接近我。他说他又重复了一遍说在天国里面的就是有这些，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会进天国，可能在你之前进到天国。在这千年国度的时候，这个列国人他们也会有生小孩吗？当然是，当然在这千年国度一千年之久，这些背叛的他们是多到这个数目多到数不清啊，海边的沙。对，因为他们还是犯罪的，他们没有拯救，他们没有得救像我们一样，所以说他们有资格做这个列国的平民，因为他们当时有接受这个永久的福音。可是那个时候的福音不一样的，不像现在的这个，现在我们接受的福音是得救的福音，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天使传的福音，就是永远的永久的福音。他会说啊，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你去问这个 Gabriel 加伯利啊，加伯利的执掌，对不对？来去帮我传福音，去跟他说。加伯利会跟他说不好意思，哦，会去传吗？所以到时候那个天使所传的，当时传的福音会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他是说你要敬畏神来敬拜神，然后不要来敬拜这兽，你也不要拿兽的记号，就是这样子。可是那时不会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对，他们就为什么是叫永久的福音？因为永久的福音这是神，就是神，他就是永久的神，他就是那位创造万物的神，所以你应当要敬畏他，应当要敬拜他，所以才是永久的福音。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还是列国的人们还是会死，因为那时候死亡还是会控制掌控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会活到他们的年数，那个是主决定的。他们不会像曼都萨拉马杜萨拉，他们不会活到马杜萨拉那么久。
Some will, the remaining ones will.
刚刚忘记他说什么。
Remain.
那些留下来的人。
Because then in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因为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对不对？他有这个树。这个树的叶子，树的果子，他们是作为这个医疗列国的人，因为再一次千年国度的尾声，末了的时候，千年国度的末了，他还会主耶稣，神还会再利用这个撒旦，再一次从这个无底坑把他挖出来，让他来再一次的诱惑人，欺骗人。那些愿意跟随着兽的，就会跟他们去被丢到火湖里，再一次最后一次的审判。再一次，他们就是重复历史，在千年国度也是如此。所以你才需要铁杖，不是一个棒子而已，而是铁杖。铁杖就像功夫师傅一样，当然它是，但它不是木头哈，而是它是要这个铁杖，然后来打破这个瓦碎、瓦器。他们到时候很多人都会被打碎，他们打碎之后就会去阴间。那时候就不会有阴间，不会有两个部分的阴间了。第二个部分是关着的，修闭中，关闭中，空虚的，而是空荡荡的。阿门。唯有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才不再有死亡。撒旦也会被丢在火湖里。那些背叛的，他们也是会一起被丢在火湖里。那些忠心的，他们会持续。那些过世的都要复活，他们也会现在这个大的宝白色的宝座，白宝座前，
白色大宝座，
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